戴宗听蔡九知府一问他，你到了东京汴梁进的是哪个门？戴宗心中暗想，可能是出了什么事儿，不然的话他不会问我这个。戴宗小心翼翼地回答知府的问话，他回答着上句，这脑子里边在想着下句。知府大人，小人我那天赶到东京汴梁，天色将晚，我对东京汴梁并不熟悉，四面那个城门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慌慌张张的急于要到太师府送信，也没来得及看那是哪个门，就这么进去了。
哦，戴宗，我再问你，你怎么找到的太师府啊？
小人我进城之后我就打听呗，太师府那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我打听了两三个人就找到了太师府了。
嗯，你到太师府是什么人接待的你呀？
太师府里有一位门官，这个门官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从江州来的，给蔡知府送家书的，捎带着给恩相送寿礼，这个门官就把我让进大门了。大门的旁边有一个门房，他让我在门房里边坐着，等着他往里边给传递消息。
你把那寿礼交给谁了？
啊，我就交给那个门官了。
这门官他姓什么？
这门官啊，好像是姓王。
哦，寿礼交给他，书信也给他了。
是的。
他呢？
他接过了寿礼，拿着书信就奔后宅去了。奔后宅去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又打后边出来见到我说，他说已经把东西和书信都交给老恩相了，恩相看完之后非常的喜欢，他说要府信的话得等到明天，恩相当天晚上比较忙，国事繁重，还来不及批写这封家书，让我第二天早晨再到太师府去取这个福信。
嗯，那你当天晚上住在哪儿了？
当天晚上那位王门官他说让我住到太师府里，小人我想我是什么样的人呐？我怎么能在太师府里边住啊？那是大地方，我在里边住着生怕哪个地方做的不对，违反了规矩，惹得恩相不高兴，所以我就跟那位门官说，我说这样吧，我找个店房住下吧，不必在府上骚扰了。那个王门官最后就答应了，说那你住那个店房离这太师府不要太远喽，明天早晨好来取书信。我说好，我就从太师府里边出来找了一座店房，我就住下了。
你住的那个店房叫什么店呢？
我住的那个店房，哎呀，那是晚上慌忙投宿，我忘了它叫什么店了，记得好像是叫东升客店，还是叫三元客店，还是叫兴隆客店，记不太清了。
嗯，住到客店里边之后，你那一夜之间干了什么了？
我一夜之间能干什么，就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天不亮我就起来了。
啊，你就到太师府去了？
对，我又到太师府，又找到那位王门官，王门官已经拿着恩相的福信在那等着我呢。我问他恩相说什么了，王门官说恩相非常忙，就嘱咐两句告诉知府大人在这里好生为官，然后把这信就交给我了。小人接过信之后也没敢久留啊，我知道知府大人您盼我归去的心切，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往回赶。
我再问你，你见到的这个王门官，他是高个儿啊，还是矮个儿啊？
这王门官呐，他是，我瞅那个样子，不算太高，也不算太矮，是中六个吧。
他是个胖子还是个瘦子？他长得是黑呀还是白呀？
他好像是不太瘦，也不算太胖，略微的有点胖吧。至于是黑是白，因为小人头一天见到他是傍晚的时候，第二天早晨起来天还没亮，所以没太看清楚他的肤色
啊。他有胡子没胡子？是大眼睛是小眼睛？
他眼睛，那眼睛好像不大不小，他有胡子，这胡子到胸口窝这儿那么长吧。
黑胡是白胡啊？
黑胡白胡这我没看清，大概是花白胡吧。
蔡九知府问到这里，突然一拍桌案，啪，戴宗，分明是一派胡言，你说的是真的话吗？
啊，知府大人，小人说的都是实话呀。
戴宗刚才这一番对话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那么一句一句想着回答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戴宗他感到太突然了，他来不及编谎言。戴宗没想到蔡九知府会突然问他到东京汴梁的整个过程，蔡九知府突然这么一袭击他，戴宗只好那么随问随答编出这套话来。他这套话编的是漏洞百出。蔡九知府看了看戴宗，戴宗，你这个瞎话编的并不高明，每次都有上我家里边下书之人呐、啊，哪回下书人倒在我的府里，千里迢迢赶到那儿了，我府里的人指定得把他留在府中居住，怎么能让他上外边住店去呢？这回我是让你带去的寿礼，又有公文又有家书，如此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对你这样慢待呢？再者说了，那个门官在太师府里边就是管门口那一块的事儿啊，他能直接把这寿礼和书信呈给相爷吗？他得把那书信和寿礼交给干办，我那府里边有个张干办，这张干办也见不到相爷，他得把这个东西转给李总管，李总管把这个书信和寿礼才能见到相爷，相爷看到我的书信，看到那份寿礼，肯定要把下书之人招在后屋亲自见面，他得跟你详细问问我在这里如何，哪能这个样子呢？连面儿都不见就把那信给扶回来了啊。再者说了，你说我那个门官姓王，我那府里边倒是有个姓王的门官，那姓王的门官呢，那是20多年以前他在那儿当门官，10来年前他就已经死了，他死了之后换了一个小王门官，这个小王门官才20多岁，他根本没有胡子，再者说这个小王门官是个瘦高个，不像你说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有胡子还不长不短，分明你是想不出来这谎话了，你在这妖魔着回答我的问话。戴宗，更告诉你一件事，你这封书信也是假造的，书信后边盖着我父亲的图章，那上边居然写上他的讳字，哪有父亲给儿子写信盖上带有讳字图章的？再者说我的老人家现在官居丞相，那图章上却是翰林，戴宗，这宗宗渐渐足以说明你此去东京行为有假，回报有诈，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蔡九知府这一问呢，戴宗心想，坏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蔡九知府在一夜之间对我东京之行进行如此详细的思考，给我出了这么多难题，我干脆就给他咬定牙关不承认了。
戴宗说，知府大人，小人的确是到了东京去了，您这么问我，让我又作何解释呢？
混账，分明是心计刁钻。两旁人来，摁倒堂上，给我重打四十。
是，
差人过来把戴宗摁到大堂之上，举起板子来，啪就啪啪，啪就啪啪，就打了四十板子。这四十板子打的并不太重，为什么呀？掌刑的这些个人呢，跟戴宗平素交往甚厚，关系好，这板子打的都轻，四十板子顶不上二十下。这蔡九知府瞅着戴宗在那还说，哎呀，知府大人，我冤枉啊，我就是到太师府里去了。
来，夹棍伺候。
说声夹棍伺候，两旁有人把这夹棍就抬上来了。这夹棍可是大刑，动夹棍这玩意儿可做不了假。夹棍给戴宗这一上上，戴宗开始还说冤枉，后来夹棍这一上劲儿，戴宗就受不了了，一个昏儿过去了。
蔡九知府吩咐拿凉水喷，
哗一瓢凉水，戴宗又醒过来了。哎呀，知府大人，
戴宗，你还不给我从实招认，我跟你说，今天我跟你提出来的这些事，你如果不能给我合理回答，我就认定你把我的书信给我撕改了，把我的礼物给我丢失了，仅从这两点我也治你一个死罪。戴宗，到底怎么回事？
戴宗心想，坏了，因为蔡九知府问的这些个事情，他自己不能自圆其说，我不能够回答的是知府满意，知府就认定我把寿礼给丢了，这我指定也活不了啊。这样的话，我就招认了罢。
戴宗向蔡九知府说，知府大人，小人我招。说究竟怎么回事？
知府大人，小人奉了您的命令，带着您的万金家书还有恩相的寿礼，够奔东京汴梁，走了多一半的路程了。那天路过一片树林子，有打树林子里边出了一伙强盗，这伙强盗就把小人我劫持到山寨之上。到山寨上有那么几个寨主，他们对我进行搜身，从我的身上搜得了您送给恩相的寿礼一份，他们见到那样的寿礼能不高兴吗？那是价值连城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把这份寿礼给收留下了。
那我的家书呢？
家书他们也搜出来了，看到家书他们才知道是知府大人写给恩相的书信。这伙强盗他们跟宋江可能有些交往，于是他们就问我宋江在衙何处，小人就如实向他说了，这伙强盗想要搭救宋江，于是他们就想出这样一个主意点子，假冒蔡太师给您写了这封回信，让您按照回信上说的那样，把宋江打入木笼，压在囚车，借往东京。这伙强盗打算在路上劫夺囚车，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写了这封假信，交给小人，让我带回江州，不准我再去东京汴梁了。小人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只好带着这封假书信就回转江州。知府大人，这就是小人我说的一片真情实话，还望知府大人您量情宽宥。
戴宗好
一副伶牙俐齿，还让我量刑宽宥。我来问你，你跟山上这伙强盗可有往来？
小人和他们素无往来呀。
不对，素无往来，这伙强盗让你下假书，你如果在他的山上被逼无奈情况之下下的山来往回走，这也情有可原。为什么回到江州见了本府不以实相告呢？
你这不是和这伙贼寇串通一气了吗？你还说什么？这句话问的戴宗又咯噔一下子。
戴宗没想到，是啊，人家让你下假书，你回来你就应该主动的跟知府说呀。用现在的话说，你主动说了还坦白从宽呢，你不主动说就等于跟那些匪徒串通一气替他办事了。戴宗这一打个儿，蔡九知府一拍桌案，戴宗，分明是你遇匪通气，一律同罪。哎呀，把戴宗押上大驾，打入死囚牢，听候处置。
是。
两旁人来给戴宗带上大家，就压下堂去。戴宗就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招出梁山英雄好汉来。戴宗想啊，我要招出梁山弟兄来，又给他们添来了麻烦呢。戴宗就这样被压下堂去了。知府冲着屏风后边说了：黄同判请出来吧。感情这黄文炳啊一直在那屏风后边听堂，听知府一召唤他，这黄文炳迈着方步摇摇晃晃的由打那屏风后边走出来了。知府大人吩咐给看座，黄文炳坐下了。知府就问这黄文炳：黄同判，这件事情又多亏了你呀，不是你看的细致，几乎又让这戴宗蒙混过去。
那哪里哪里，知府大人足智多谋，小人只不过在旁边给您助一臂之力，如此而已呀。
黄同判，我看你真是个人才，冲这一点我一定向家父禀告，提拔你进京。黄同判听到这里又站起来了：再谢知府大人你对卑职的提拔啊，你坐坐坐坐坐坐。这个时候知府把那黄孔木叫来了，这孔木是帮着知府大人料理公事的人，又叫秘书官。把黄孔木叫来跟黄文炳在一起，他们就商量对宋江和戴宗这两个人怎么处置。黄文炳说了：知府大人，戴宗此次下书来去不善呐，路上这伙强盗给您下假书信，诓您把宋江送往东京，他们要劫秋车砸马龙，说明宋江与惯匪通气，您不得不防。我看对宋江戴宗两人不可久留，应该立即出斩。
是啊，蔡九知府说自古叛逆不久留嘛，
立即出斩。我看明天就把他在十字大街斩首示众，你看如何？
黄文炳点了点头，当机立断，应该如此。
他又看了看这黄孔木：黄孔木你看呢？这黄孔木一直没说话。黄孔木一肚子气，他跟谁气呀？他对那黄文炳有气。这些天来这黄文炳老在这知府衙门里边出出进进，在知府身子后边嘀嘀咕咕，什么事儿他都插一腿，什么事儿他都说一嘴，大事小情没有少得了他的。黄孔木心里想：你小子算干什么的啊？你像个狗一样，你不就看着蔡九知府是蔡京的儿子吗？你想着扯这龙尾巴要上天吗？啊，老往这儿送礼，你跟蔡九知府套关系那也有情可原，后连这大堂上的公事你都跟着掺和呀？你不是知府啊，
你是吴为军的通判呢、啊，你那个通判还是歌贤的通判，那边不管事儿了，跑这江州知府衙门里边管事儿来，你是副知府啊？啊？他也姓黄，我也姓黄，我们这姓黄的家里边怎么出来你这么一个不做相的王八蛋？所以这黄孔木心里边一肚子气，再加上黄孔木呢跟戴宗两个人有交情，黄孔木这个人呢平素少言寡语，心里有数，他跟戴宗有交情一般人还都不知道，他们是过从甚密，从不在表面上咋咋呼呼，他很少到戴宗那儿去，戴宗平素呢也不插上他这儿来，但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有了事情，一说谁的事儿，指定认真去办。今天这黄孔木也替戴宗打抱不平，黄孔木心想戴宗这个人可真不错，结果给你下这封书信，半路上碰见强盗了，强盗做了封假信给带回来了，戴宗也犯了死罪了。按说戴宗这罪不够死罪，顶多判几年刑也就得了，你呢在旁边瞎嘀咕嘀咕嘀嘀咕嘀，把戴宗判死刑了，跟宋江一块杀。黄孔木心想戴宗戴院长，我救你这死罪我是救不了，但是我可以让你晚死两天，知府大人说了明天就要开刀，有点太快了，哎，我想个招数啊，让你多活两天吧，我只能是如此，再别的办法我想不出来了。黄孔木就回答了，知府大人，您想明天在十字街要斩杀宋江戴宗啊，明天这日子不行。哦，明天是什么日子？明天是忌日，是不吉祥的日子。这黄孔木说这话知府大人可信，因为这孔木啊有点学问，蔡九知府那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平常有什么事儿就老问这黄孔木，黄孔木波澜古今，什么事都明白，所以今天一说这个忌日，蔡九知府点了点头，嗯，明天是忌日不吉祥，好吧，那就改在后天杀他们两个。后天也不行啊，后天怎么的？后天是中元节呀、啊、中元节，哎，7月15啊，中元节怎么能杀人呢？犯冲犯忌，哦，那要改到大后天呢？大后天，哎呦，大后天更不行了，大后天是警命日，警命日，哎，知府知道警命日是什么日子？警命就是大命的意思，大命就是上帝的命令，这个日子就是皇帝登基的日子。大宋朝从宋太祖一直到现在，历代哪个皇帝哪天登基都有个日子，这个日子作为警命日，警命日不准杀人，所以黄孔木说出来了，大后天是警命日。大后天是不是警命日啊？其实黄孔木自个儿也不知道，他是随机应变想出这么个主意点子来。黄孔木想啊，我就说大后天是警命日，宋朝从开国到现在那么多皇帝呢，你知道哪个皇帝哪天登基你能查去吗？你要就查出来你问我，我说我记错了，你又能怎么地呢？他这一说，蔡九知府又点了点头，哦，要把警命日过去呢啊，那还行。黄孔木再想不出辙来了，好吧，那过了警命日之后，也就是3天之后斩杀宋江戴宗，就这么定了。黄孔木，你写一个犯油牌，而且这3天要做好准备，调动官军，他们两个人出空差的时候起码得出动500官军弹牙发场，我怕那绿林强盗再跑到江州来劫夺法场来。好，小人记下了。蔡九知府在这吩咐布置完了，他和黄文炳转身奔后堂喝茶去了，黄孔木也办自己的事儿去了。 黄孔木走了之后，这阵戴宗已经押进监牢。戴宗押到监房一进死囚牢，这些个牢头们一个个全都愣了。哎呦，这怎么把戴院长给押来了？前两天戴院长到这儿还跟我们说话呢。戴院长可是好人呐，这是管我们的，管罪犯的，怎么一转眼他成罪犯了？戴宗低头不语。有人把他押到了宋江旁边的这间单身房，戴宗在宋江的牢房门前这么一过的时候，宋江也看见了。宋江心里边咯噔一声，心想怎么把戴宗也押进来了？戴宗的事情犯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进监牢。李逵在这看着宋江呢，刚把戴宗押进来的时候，李逵上厕所了，他回来之后才看见把戴宗押进死囚牢。李逵一看见戴宗，李逵就愣了：“戴院长，您怎么进监牢了？”啊！戴宗在牢房里边隔着这个铁栅栏门看了看李逵：“李逵，你进前来。”李逵走到跟前：“怎么着？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事情犯了。”“
什么事儿？”
戴宗就把他下书信这个事儿跟李逵详说了一遍。兄弟，现在看来宋大哥跟我们两个都活不了了。兄弟，这件事情本不想跟你说，我一想我们哥两个要死喽，无人知道我死的缘由啊，所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将来你要见到梁山好汉向他们讲说清楚。不过我在老爷跟前可没说碰见梁山上的人了，我就说在路上随便碰到哪个山上的一个寨主，这件事你可不用往外披露。
戴大哥，我知道了，您不要担惊害怕，待等到今夜之间，俺李逵来到这里劈开牢房，救你出去。